北京方面表示，驱逐行动是对特朗普政府之前决定的回应。该个决定将五名的官方中国新闻机构的驻美中国籍员工的数量限制为100人，这个迫使到大约是60名驻美国的中国官媒记者离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这个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指责美方出于偏见对中国媒体进行打压。他说美方不能够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和好恶去评判是其他国家的媒体，更加不能够对中国的媒体进行无理的打压。这名的发言人还敦促美方立即是改弦更张，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亦是无理的限制。虽然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和外国媒体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但是近代历史上面从未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的驱逐外国记者的行动。目前仍然是有不少的美国媒体获准在中国进行报道，包括美联社、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彭博新闻、洛杉矶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的这个决定虽然是对美方最近的举动作出的回应，但是驱逐这三家的美国媒体的驻华记者亦都显示北京对这些在西方影响力最大的新闻机构有关中国的报道的不满。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评论亦是报道经常指责西方的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对中国的偏见。这次的美中之间有关媒体的等分，更加是直接源自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是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文章。北京认为这个标题带有歧视性，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但是该报拒绝这样做。这个亦都引发了美中双方随后的多轮的行动。哈佛大学学者郭毓慈认为，美中两国在全球面临着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国际大流行病的时候展开媒体战是很不合时宜。他在推文当中说，在真正的全球危机的时刻，中国和美国是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阻止这种危险的升级，并且进行合作。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麦考尔认为，中方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显示中共政权缺乏安全感。麦考尔众议员星期四在发表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的一封信当中表示，中国外交部可能相信是中共实力的投射，但是在华盛顿以及世界各地来看，这个是一个缺乏安全感、害怕问责以及阳刚的政策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斯托克斯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关键时刻将美国的媒体机构工作的记者赶出中国，有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他说，中国领导人将外国独立新闻媒体拒之门外是有国内的政治原因，这个意味着减少对官方决定的审视，包括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决定，以及是香港和新疆发生的事情。北京方面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关于这个国际流行病的起源和中国应对措施的讲法。另一位研究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学者表示，更加广泛的层面，北京驱逐美国的记者行动显示，中国不单只是希望控制国内的叙事方式，而且是希望越来越多地控制世界各地的叙述。他说这个是过去一些年以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某种情报上面，中国的行动表明北京认为他自己的媒体机构能够有效地绕过传统的国际新闻媒体，向世界传达自己想要的讯息。这个亦都包括通过纸媒、广播以及电视这些传统的中国各型媒体和外国媒体建立内容分享伙伴的关系，以及是利用推特、脸书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网络。斯托克斯仲认为，在某个层面上面，这个是中国试图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是华尔街日报这些美国的独立新闻机构和中国的新华社、中国全球电视网以及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各型媒体等同起来。他说这两种的媒体机构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美国利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何益南怀疑，北京早就在等待这个藉口将这些不受欢迎的和平演变分子是赶出去。他在推文当中说，但愿是如此的明目张胆的这件事情表明中国内部可能正在发生一些事情，鸽派正在是输给鹰派，特朗普正在是鹰派下怀。纽约时报认为，此举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日益下定决心，要同美国迅速白热化的竞争当中从各个方面进行反击。为了该报撰写的《新生世界》的专栏作者袁利认为， 佢唔单止系说明中国对外交政策采取咗更加为强硬嘅态度，亦都符合咗中共响威权领导人习近平统治之下对信息嘅紧缩控制。佢亦认为北京对外国记者下达下令嘅系一个鲜明嘅信号，表明北京觉得唔再需要外国媒体将信息带到全世界。袁利认为共产党已经将佢嘅国内宣传机器打造成咗数字时代嘅有效工具，佢嘅官方媒体机构已经系响美国以及系世界各地建立咗播放业务，而响推特同其他嘅国际平台上边，佢哋嘅外交官以及官方嘅媒体无情等系抨击批评者。中国当局近年耗费巨资推动大外宣嘅计划，提升中国媒体响国际事务上边嘅所谓嘅话语权。中国官方媒体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分支机构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中国当局亦都充分利用西方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虽然推特在中国国内是受到禁止，但是新华社的英文推特账号拥有1260万的粉丝，人民日报有700万的粉丝，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有1400万的粉丝。中国外交部的多位发言人以及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最近就是设立了推特的账号。虽然中共历史可以睇到咁样嘅一个清晰嘅脉络，当佢需要赢得外部世界好感时候，佢就会向西方媒体开放；而当佢哋想要关闭国门嘅时候，佢就会对西方媒体采取敌对嘅态度。当毛泽东领导嘅中共与国民党为控制全中国而展开内战嘅时候，毛泽东同其他嘅中共高级领导人对美国记者施乐系开大门。施乐嘅报道，尤其系佢喺1937年出版嘅《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对于西方国家，特别系美国，了解毛泽东，并且对中共产生同情，发挥咗举足轻重嘅作用。共产党喺1949年喺大陆掌权之后，切断咗同西方嘅联系，将外国记者赶出中国。美国之音被视为系敌台，收听美国之音节目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有些人因此而受到监禁。当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又向西方媒体是开放大门，欢迎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进驻中国。1980年的8月，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获得了采访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机会。由于时间的关系，邓小平还罕见地同意让他在第二次采访他，使到法拉奇得以在3日之内两度采访邓小平。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亦都对邓小平进行过采访。在江泽民主政的时代，由于中国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局向西方媒体发起魅力攻势，江泽民本人多次接受西方媒体的专访。2000年的9月，江泽民同意接受华莱士的专访，并且愿意回答任何的问题。而在采访的时候，华莱士提出了很多尖锐以及敏感的问题，包括他是独裁者，江泽民是一一回答。专访期间，江泽民不单只是引用了葛底斯堡演说，并且同华莱士一同高歌了几段的《我的太阳》。2001年的8月，在世贸组织决定是否接纳中国为会员的前两个月，江泽民在北京接受了《纽约时报》出版人以及该报驻京编辑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西方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而在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放松了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但是在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中国当局逐步收紧了对外国媒体以及记者的限制。尽管是习近平本人亦都多次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自2014年以来，他是几乎每次出访之前都会在往访国家的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或者是接受媒体的采访。2014年的7月，习近平在访问拉丁美洲前夕接受了拉丁美洲四个国家的媒体联合采访。2015年9月，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同年的10月18号，在他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亦都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次数是最多。2014年2月他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2017年7月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习近平接受了俄罗斯主流媒体的采访。而2019年的6月4号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出席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前夕，他接受了俄罗斯塔斯社以及俄罗斯报的联合采访。2019年的8月，习近平再次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至2015年的以来，习近平未有接受过美国媒体的专访。中国当局在国内亦都收紧了对媒体的限制，要求中国的官媒是姓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